要怎么讲？这一次是延续上一次的题目哈，上一次我们提到一些保养品。感谢主，怎么样？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就像这样子的一首歌一样，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挑选，圣灵在我们里面生命中挑选，挑出一首一首非常美的歌，然后我们众人合在一起，各个深度都有，彼此尊重，彼此接纳，那么神的荣耀，神的见证就可以在这边有机会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教会有机会在平顺当中，没有冲突当中里面被建造起来。所以每一个人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OK， 有人要去破坏，我们就挽回。以这种东西，因为神的教会一直在接受撒旦的攻击。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东西叫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因为那时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着今世的风俗，顺服风中掌权者的手里，而且我们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其实这个时代里面是一个非常邪恶混乱的时代，撒旦不但要攻击，而且他继续在这边用着几种方法在攻击，包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生命与生活，我们的生活出乱是生命出乱，不是因为生活乱我才出乱，是生命出乱。今世的风俗一直在挑战人的自由意志，神给我们创造的最美的东西自由意志，我们撒旦要挑战的东西只有你的自由意志。什么叫自由意志呢？撒旦为什么挑战？第一个世界神创造的是美的，这个世界败坏是因为自由意志得到挑战。撒旦不是来诱惑夏娃，讲说夏娃这个神岂是真说吗？你吃的就像神一样啊。那么这个败坏是怎么来的？说是生命树的那个诱惑，神的错，因为神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放在那边，神是造祸者。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想法。我们认为世界之所以污染是神的错，没有想到神在创造的时候用他给我们一个最尊贵的东西，就是自由意志赐给我们了。因为有了这个自由意志，我们这个人才有办法成为人，成为一个主权完整的人。但是我们永远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因为人的自由意志确实是使我们可以享受，但也可以使得我们根本连人都不像。撒旦今日的风俗，今世的风俗不断挑战人的自由意志，去破坏神的主权。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提到了保养品，三个保养品，一个是神的主权，一个是神所定的界限，另外一个是神的荣耀，神的标准。上一次我们提到了人呢，这个不断的被今世的风俗一直挑战，撒旦用今世的风俗一直挑战人的自由意志，因此间接的直接冲撞神的主权。谁能抵挡神的主权，然后神又手软不敢动的，只有人。我再讲一次，什么东西能够抵挡、冲撞、抵触、攻击神的主权，但神竟然呆住了，没有攻击于你，就是他所创造的人，照他样式形象创造的人。所以今天能够抵挡真正伤神的心的人，不是撒旦，是他所爱的人。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过？只有被你深深爱的人伤了你以后，那才叫爱，那才叫伤心。
当你愿意为一个人付出很多东西，牺牲很多东西的时候，结果你回报的是伤痕箭头，那个伤害是最重要的。撒旦有一个会议记录，他向全世界的邪灵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一开始也说，我们不能继续让基督徒返回教会，我们不能继续让他们读圣经并从中知道真理，我们更不能让他们可以与他们的救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只要他们与耶稣相知相爱，我们的势力就荡然无存。所以让他们虽然返回教会，就让他们去吧，但偷去他们的心，偷去他们的时间，以致他们仿佛是活在耶稣里面，却无法与耶稣基督建立真实的关系。撒旦说，今年本次大会目的就在此，这叫今世的方式。挑战从来没有停止过，伊甸园的故事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在时间方面这一部分，撒旦就说要分散他们对救主的耶稣基督的专注，不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维持他们所有的时间是处在与耶稣似有实无的关系，好像有我是基督徒却没有关系的情况，似有实无的关系，这就是撒旦最高的策略。其中一个邪灵教导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怎么可能做到呢？撒旦回答说，很简单，让他们忙碌着一些对他们生命不必要的事情，就是你让他们忙一些生命中不需要的事情，让生活变成生命，让生命变成生活。所以我们感觉好像是为了生活忙，好像生命很充实，其实都是虚妄。那因此要怎么做到呢？引诱，引诱这个说法永远是一直流行的，引诱他们不断的消费消费，借借借，贪心贪心，然后说服他们的妻子也出去上班，不需要照养孩子，然后让她丈夫一天坐满七天，每天坐满十二个小时，然后这一对夫妻回到家的时候什么都不想说话了，然后只有让他们到了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说，我上了一个礼拜的餐，我要轻松了，我不要听到，听到就是不要太重的道，也不要学习了，弟兄姊妹就已经上了一个礼拜班，大家轻轻松松就好了。然后另外一个，怎么样刺激他们的内心，让他们听不到声微小的声音，他说你只要给他什么声色犬马，让他一天到晚没有声音他就不能静下来，让他感觉很无聊，想要去看圣经的时候就给他一些声色犬马的东西，给他一些吃喝玩乐的朋友，然后让所有的餐馆店铺连他们的工作桌里面都充满各类的杂志，报章杂志，然后用各样的讯息充满它，借着 internet 借着各样的东西充满它，再用着各种的产品，五花六样的产品，豪华的生活方式，同侪当中里面的人这一个诱惑，使他们呢，因着看到这些东西呢，心里面要继续努力赚钱，然后给他们制造一个圣诞老公公的人物，扰乱他们，正确教导他们子女圣诞节真正意义。在复活节的时候呢，又给他们来一个彩蛋，让他们完全不知道复活节跟他们有什么关系。然后用一 些似是而非、无痛观养，甚至认为他们认为很有意义的事情来拥挤他们的生命，以致他们没有时间去寻求耶稣的能力。而且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呢，一些观念一起带到教会来，让他们感觉他们是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认为这是必定可行的，而且认为其实没有圣灵也可以行的，然后整个的教会充满感觉说这是可行的伟大的计划。撒旦的计划在会议就在热烈当中里面完全被展现在这神创造的世界里面，而且越来越厉害。昨天跟王永信牧师在Pacific 里，我们几个牧者一起吃个饭，他说加州的这一个八号法案，他说在2000年的时候，加州的这个公投是这一个69跟31，2008年10月是48和52跟48。那他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今天早上我一开这个 internet， 马上看到头一版新闻。这个新闻讲的就是说，加州政府这个州长跟这个法院这个法官，他们说 OK 呀、yeah, 他这个同性恋的团体的律师跟州长阿诺还有州总检察长布朗，礼拜五的时候向联邦法庭提交意见书，表示加州应该尽快重新允许同性结婚。这是一反以前往日神圣的态度，他们是州长呼吁立即恢复同性婚姻。所以这些东西事实上让我们一再一再的看见，其实这个世界已经在很加速的怎么样，在远离神，加速的在让我们这一个人啊充斥在这一个今世的风俗里面了。而且教会的物质化、物欲化其实不会比外面人多。我在教会待30年，将近30年，我在华尔街做经济预测，你可以知道我看的人不少，我所讲的话绝对有一定的根据。那么我们可以在外面向人讲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可是我们心中神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有多少，这一个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态度来面对他。撒旦的会议开完会以后已经很完整的、很具体的 package 套配套完整的怎么样进入到整个的世界的政治经济系统里面去，甚至社会文化科学领域去。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事实上这一个死是因为我们，我上次讲过，死是没有反应，是他叫我们活过来，是要我们对这一些现象有反应，不但有反应，而且要懂得保护。这就是保罗向以弗所教会所说的，因为以弗所教会充满着很多的偶像。保罗向以弗所提的警戒在这个时代里面一样是这个警戒，没有少只有多，没有少只有多。所以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叫可吞吃的人？就是把生活当生命，把生命当生活，把今生当永恒，把永恒当今生。你是不是知道 有多少个人是这个西方或者是很有名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在历史历代当中里面，这些人有多少是敬虔的人，一个活在天上的，只有活在天上的人才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产生影响力。你活在这个时代上里面，你有什么影响力呢？这里面保罗不但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活起来，他还要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是活在什么天上的。这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神的主权不断的被挑战，神所限定的界限也不断的受挑战，就是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部分，不顺服。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里面的不顺服，不是说你不要神秘的他，他的意思，他是说你不要去把你自己给他，不是这个意思，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圣经保罗用的字眼就是说，你不要被他占据。所以什么叫做偏离神的心意？就是什么叫偶像？什么叫偶像？就是你被那个东西 dominate 掌握住、支配住，那个就叫做偶像。如果你感觉我还有游刃有余，赶快回头，赶快回头。王永新牧师也提到，他说：“你开小善的门，其实你可能是善心，你可能是好意，你可能是爱心。你说我们把这些同性恋的人把他挽回吗？是的，你是要挽回，但是神的原则不能忽略，原则在先，爱心在后。如果你把爱心放在原则之前，没有原则。所以王永新牧师讲说，你开一小扇的门，你只要转头回头，整片墙都没了。这叫撒旦的力量。你说只吃一个苹果吗？一口而已啊，结果怎么样？全没了。因为我们重爱心，没有原则，次序放错。属灵的原则一定是在先，在执行的当中里面把爱心带出来。所以不能小看那个东西，这是个侍奉的原则，在这个今世的风俗当中里面，神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这里面不顺服是你要去抵挡，你不要被他控制，你不要被他 control， 不要被他 dominate。 这就是这个字的不顺顺服的原文的意思。罪不但挑战了神的主权，罪使人逾越了神所定的界限。旧约里面谈到罪孽的时候，是指弯曲偏离了神正直的路。旧约里面在这是创世纪15:16，第一次谈到罪孽。然后谈到恶的时候，在阿摩斯15:14里面，他说是强暴的破坏神的命令。他谈到奸恶，旧约里面谈到奸恶的时候呢，和过犯的时候呢，他是说破坏不遵守神的诫命。新约里面的这一个不义，我现在讲的这些字呢，其实是一本同一个希腊文字。好，在新约里面谈到不义的时候呢，他提到的是藐视、触犯继承的律法。而且是讲不正当、不正直，在过犯的时候，他讲越轨越过既定的界限。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是箴言14:12。这一个圣经所讲的这一个罪意思，在旧约里面到新约里面，他形容罪的时候讲的有很多的字眼，讲的就是让我说我们这一个人呢逾越了神所定的界限。我们用偏离藐视的态度看待神的所设的界限。有一个人他坐车，古人坐车都是骑马车嘛，这个马车呢开，看样子好像是要出很远的门，车就向北直走，一直向着北方大道直走。哎，路上人讲说，哇，这个车马阵容豪华，都想知道说你这个车马，这一车队车马队要去哪里啊？就有人问他，路上人就说，哎，先生你要上哪里去啊？那个人讲说，哦，我要上楚国去。哎，这个人要上楚国去，那路上人讲说，哎，先生啊，你错了，楚国在南方啊。这一个车队的这个领头人呢，行路客他讲说，啊，我的马很好，千里马，走起来、跑起来很快，我的盘缠旅费很多，我的人参也很多，马车夫有好本事。今日我们常常像这一个人一样，要往楚国去，楚国明明在南方，我们却往北方走，因为我们感觉我们还有时间。我们的马是千里马，我们的盘缠很多，我们的人生光阴很多，我们的马车夫非常的有本事。其实我们也常常听到弟兄姊妹和一些慕道朋友们，弟兄姊妹跟我们讲慕道朋友自己在向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慕道朋友们听到的时候，都感觉说福音基督的信仰很好，可是怎么样晚一点信，因为这个还不到时候。其实我们因为一种背逆的心态、藐视的心态、贪婪的心态，我们越过了神的界限，而不感觉有问题。这就不是，岂不是就是当亚当夏娃犯错了以后，耶稣来找他，神在天起了凉风，神在花园问他们说，亚当啊亚当，你在哪里？就亚当说什么，他问他，他不敢说话，他说，你是不是吃了园中的果子？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用他的样式形象造的，人的心没善，不像现在一样。所以呢，当神看到亚当竟然没有回答话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人不是里外透明的人，有隐藏的人。所以耶稣是创造人心的神，马上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他说，你是不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亚当讲的很简单啊，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你给我的女人啊，女人说什么？你创造的蛇啊，岂不是又是我刚开始今天一开始就讲的事情，我们的所有东西都推给上帝。我们把神给我们的礼物，最好的礼物，自由意志运用以后， take granted， 占有以后呢，就运用你给我的东西，以矛攻矛，以盾攻盾。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方式，就越过了神的界限，因此我们的生命就出问题了，没有失去了神给我们的，不但是失去主权，我们也失去神给我们的保护。 因为只有在这个界限当中里面，神意保护了。旧金山，我上个礼拜在旧金山，这个 Oakland 就离旧金山不远的地方 ，Oakland 事实上在市区里面，他公布21号公布了，就是那个杀害 Virginia 的一个华人工程师的凶手图像，结果只因为拿了他一点什么，只有17块钱，钱不够，对不对？就把他杀死掉了。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华人的新闻，一个 Virginia 去啊，去旧金山去的一个工程师，结果呢，这个旧金山的 Oakland 的那个警方就把他的那个这两个人啊凶嫌就放在电视新闻上。那么因为怎么讲，这一个整个的凶场这个有摄像机，这个摄像机呢如实拍摄这一个凶杀案件，所以他把它放出来了。所以很快的，这一个人看到的时候，我在加州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哎，找到了，抓到凶手。摄像机可以把人这个凶杀的东西摄像起来，是不是？”
嗯。
所以一五一十，你根本没话说，对不对？上帝有一个摄像机，上帝这个摄像机。不只是把你所做的，把你所想的都拍起来放给你看，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实况记录。这一个被拍摄的凶杀案拿到法庭里面，你能够判无罪吗？你能判无罪吗？你这一个人，你我这一个人心中所想的，跟人一起勾结想的，击打神的，你想神拍起来拿到神面前，神说无罪。我们越过这个界限，但是我们用藐视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所以约翰一书1章8到10节讲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神要我们回转，回到他所设的界限底下。你说我有我的方式，我有我的标准，神说用他的标准。你说我，他所设的界限不适合我，不适合时代，不适合环境。神说，这是他设下保护的界限。你说，那么我只好越过这个界限，这叫做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也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这里面有一个保养品，叫我们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轻易越过神所设给我们的界限。另外一个，谈到不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不但越过神的标准、神的界限，我们根本不看重神的荣耀。三个，神的荣耀。当我们能够想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有改变的可能。我们这一个人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罪使人达不到神的荣耀。人在神造人的时候是要人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人抵挡主权， 越过神的界限，绝对失去神的荣耀。今天神要我们为我们的生命加上祝福保养，要我们对神的主权绝对的顺服，对神的这个界限绝对的遵守，要对神的荣耀求神，让我们这一个人不成为拦阻神荣耀彰显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有一个故事，婆婆跟媳妇，人际关系里面最难搞的是什么？你要说丑里跟什么婆媳，对不对？有一个婆婆是基督徒婆婆，这个儿子娶了一个媳妇，这个基督徒婆婆呢不太好，很困难的，所以呢早上起来得跟上帝祷告。他说，上帝啊，救救我，我的性格有一点暴躁，耐心不太多，但是我的媳妇天天与我作对，使我听你的道的时候呢很困难，行你的道更困难。主啊，帮我听道能行道，能够学会忍耐。这位婆婆的祷告，早上的祷告，果然那天聚会弟兄讲忍耐的道，刚好传道人在讲忍耐的道，劝人效法主，学习主的谦卑温柔，凡事背十字架。这位婆婆，这位老太太听了真感动，说，主啊，你向我的心说的话，这篇道正如一块合适的新布，恰好补在破了的旧衣上。因为一个新布贴在这一个什么破旧的衣裳里面，这一个婆婆有破旧的衣裳，求主帮助，结果这篇道像一块新布一样补上去了。就好像我儿子的牛仔裤，每次破的地方都是膝盖，所以我们补的地方就是膝盖，没有别的地方，他就补上去了。但是呢，我这个婆婆就很高兴哦，高高兴兴的回去了，准备见她的媳妇。结果呢，仇敌来了，仇敌来要怎么样？要在你的伤口上撒盐，要在你的那个心部上的那个这样把它撕，把那个心部撕开。结果随从今世的风俗，今天媳妇的样子态度比往日都还难看，边骂边咒诅，边指桑骂槐，讲个没完没了。这个基督徒婆婆呢，起初按着这块心腹，心中想忍耐，不要回答，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今天弟兄刚刚说过这个道，晚餐之后，随之媳妇得寸进尺，说，怎么我累了都没有人来帮我洗碗。老婆婆终于忍无可忍了，暴跳起来，大骂还口，你这个魔鬼，把你放在硫磺火炉中烧死。这一下新布被扯下，连旧布一起扯，洞更大。我们需要彰显神的荣耀，不是靠自己，乃是把自己置之死地而复生。 自己全然交给神，就把眼光看着神，你就看到神的荣耀。你的眼光一旦从神的面放下来，你看到的都是黑暗。不管你现在认为它多美好，它都是黑暗。神的荣耀是需要不断学习操练，定睛在神的身上。因为你一旦离开神的脸，我们的心思意念会杂，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不顺服，我们心思意念使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第六节，他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到了第十节，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姊妹，生命需要保养品，不是用漂白剂啊，这叫漂白霜是不是？这叫什么？漂白系列是不是？美白系列，美白系列，不是漂白粉哈，美白系列。我们的生命不是靠这些，也不是去 get rid of wrinkle。我们需要神的主权，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律法，我们需要神的荣耀。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他的眼光照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活过来了。弟兄姊妹，我原来是死在罪被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对这句话不了解，我们受了洗，我们就怎么会活在死亡罪恶死亡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在建筑面前都活在这个阴影底下，要有感觉，不要死在那个过分当中里面。今世的风俗用各种方式来蹂躏消遣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需要靠神的主权、神的荣耀、神的律法，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往前。有几个故事，我一连串把它讲完，一二三四，四个小故事，好不好？还有五个故事，哎，但是这五个故事有次序，我希望看听了想，然后回应。第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极富有的富人与一个青年女子认识了，两人相交非常紧密。有一天，这个青年女子接到这位女朋友寄来的一个包裹，他以为其实就是这个很有钱的富人，他以为一定是很美丽的衣服或是很贵重的物品。你知道我的女儿，两个小女儿看到我那个以前是 Kmart 来的那个广告就一直看，现在长大会自己去订那个杂志，就看那些杂志，你知道不买也没关系，他们两个就在品头论足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们小孩会不会这样？那我儿子也会，哎，他的球鞋。这一个女孩子呢，青年女子，哎，接到一个她有包裹，她想啊，这个是从那个有钱的富人女朋友来的，她就想这里面一定是什么漂亮的衣服。像我妈妈来的时候，我女儿都问奶奶，你包包里面是什么东西？所以呢，她就期待想说是不是美丽的衣服、贵重的物品。当她打开包裹一看，出乎意料之外，你们猜里面是什么东西？一把钥匙。他说这是先上面写张纸条，说这是进到我家里的钥匙，你可以自由打开的，自由的使用。这一份礼物都好像神给我们的礼物一样，天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不需要等到启示录里面第十章、第十一章、第七号的号角吹响，天才开。其实天已经为我们开了，不然保罗不敢在以弗所书里讲说你们已经住在天上。这一份礼物代表全然的信靠、信任，而且一切的应许。第一个故事，有一份礼物 你收到没有？别人不能收，只有你能收。记得这份礼物，不用等到启示录十章、十一章讲第七号、第七印，才开的这个号角，才开的这一个天才开，不需要，已经开了。第二个，我把它说一段。在一次讨论会上，一个著名的演说家每讲一句开场白，手里呢，我不知道我这个名儿喜欢的是多远，这个讲员就拿这个二十块美元，他一句话都没讲，他就说这二十块美元，这里面大概有一百多个人，他说谁要这二十块。然后呢，有一只手，很多人手就举起来说，学生嘛，就举手，我要。他说你们要不要？还有人要？他踩地上，用脚踩。然后捡起来。他说还没要，还是有人要。但是要的人就是啊，不多了。他讲了这一句话，他说这是二十块，你刚刚看到的是从 ATM 拿出来新的，但是现在变皱了。然后刚刚我没有踩它，如果像这个讲的话，他踩。他是不是二十块？还是不是？他说：“你们，我们就像这一个，我们的价值不会因为我们所碰到的事情而有亏损。我们是已经在神眼光来看是天上的儿女，无价值的。”地上不配有的女人，这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无损于我们的价值。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重价赎回的。
我们低头的祷告，结束。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保罗向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在那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当中里面，如何得到生命的保养品，能够不随从不顺服这个世界的风俗，跟抵挡这个世界的邪恶，并且能够脱离撒旦的消遣愚弄玩弄。你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神的主权、神的界限、神的荣耀。主，愿这段经文能够向我们众人吹气，好使你重价赎回的教会能够脱离败坏，脱离吃奶的阶段，进入到能够承担你托付的时刻，并且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光、世代的盐。让我们大步向前，脱离小邪的阶段，也帮助我们的眼目能够因为定睛在神的主权、神的标准界限跟神的荣耀当中里面，这一个启示借着圣灵不断地启示我们，并且给我们力量能够行道。为今天你所释放给我们的信息，借着保罗，我们赞美你，并且用信心领受，凡听到的回应的就得着天上的能力跟祝福。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